在座的弟兄姐妹啊，都应该是蒙了神的恩典，听到了福音，因信得救的人。那我们如今在世上存留的日子呢，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使人得救。因此呢，我们要知道自己已经是得救的人，还要明白啊，所谓得救的完整的意思。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啊，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软弱，可能会动摇。比如说，我们常常很在意一类的问题的争论是什么呢？得救了以后啊，救恩是不是还会失去？或者说，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种争论的结果啊，无非是让我们对基督信仰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无论我们怎样行事为人啊，救恩都不会失去。那结果呢，就会让我们失去敬畏的心啊。第二种态度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按照某种标准啊行事为人啊，我们的救恩可能会失去。当我们软弱犯了错误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得救了。这样的话，难免啊会失去内心的平安。这样的争论还可能让我们的眼光啊只关注在我们信仰的起点，没有办法满怀信心的去奔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如果我们明白了救恩的完整的意义，我们就可能啊不再被这一类的疑问所困扰，以至于祸乱我们的信心啊。今天我们要看许多的经文，比较全面的来了解救恩的意义。我们先从新约的福音书开始看，第一处讲到救恩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是这样说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就是神的儿子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有同于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下来，目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啊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救百姓的方法呢，是按照旧约的预言，为百姓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了，又按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经上也这样说，信耶稣的人啊，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作信耶稣的人啊，必永远不死。这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的基本内容啊。我们如果要把福音和救恩的道理知道得更清楚、更明白、更全面，我们就需要看罗马书。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啊，是奉召传神的福音的使徒。他在罗马书的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两节圣经里面，它都讲到要救啊，要救就包含一种意愿，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救恩啊是神的意愿，救恩啊它也是神的能力，而且是耶稣做成的。救恩的对象，要救的对象是自己的百姓。罗马书1章16节补充说，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也就是说当时呢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以外啊，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有一个官方语言，就是希利尼语或者希腊语，所以说在这里叫他们希利尼人。我们也知道，耶稣离世升天以前呢，给门徒的使命啊，是传福音给所有的人。神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为什么叫做自己的百姓啊？那我们首先可以理解，就是说耶稣基督将来要在永恒里面做王，他所拯救的人呢，都要成为他的子民啊，就是他自己的百姓。罗马书9章25节引用何西阿书上的话说啊，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自己的百姓还可以理解为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使徒行传13章48节这样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自己的百姓还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自己的百姓还可以理解成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样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接着圣礼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在24、26、28节，我们可以知道啊，那些没有被预定、没有被拣选、得到救恩的人，或者说神预先知道他不会信福音而悔改的人呢，神对他们的态度呢，就是任凭他们走向灭亡。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预定和预知是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拣选和任凭啊，是随从神自己的意愿。那这几个词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读啊，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作为啊。圣经里的话，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能够明白多少，我觉得就持守多少，不明白的话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啊，以后呢可能会明白，可能我们到死都不会明白，但不影响我们凭着信心去跟随主，至少到了天上见主的时候呢，一切都会明白了。如果我们把预定、预知、拣选或任凭这几个词拿到圣经以外，放在某些神学框架下面去讨论呢，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可能因为神学观点的不同呢，就会引起不造就弟兄姐妹的争论啊。耶稣是神，是主啊，无论是预定、是预知、是拣选、是任凭呢，都随他自己的心意。但我们面对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呢，都是主啊要我们去传福音或做见证的对象，直到在天上见主之前呢，我们都不能够论断他们是否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人。救恩啊，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就是因信得救。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谓的信，就是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面要真实相信福音书里面所传讲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事实。要知道我们是通过信心来白白的接受救恩的，这个救恩啊，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起到什么功德的回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些时候我们给朋友们传福音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给他传福音，但是别人还不信啊，我们就会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可能会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一些啊，其实就犯了以为得救有功啊这样的自夸的毛病。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为自己能够得救更加的感恩。我们怎么样给别人传福音，别人都不信，那我们能够信啊，真的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我们要更加的感恩。别人没有得到救恩的话，我们要更加的怜悯他们。我们也不要因为神已经预定了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就持续继续传福音的热情，不能够因为预定的这个事情呢，为自己的闲懒不传福音找借口。我们知道了救恩的基本的内容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救恩的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救。首先呢，世上的人呢，需要从神的愤怒中啊救出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下面就继续的描述他们的细节。十九到二十节讲到这些人是离弃真神啊，敬拜偶像。在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这些人是违背人伦啊，同性淫乱。二十八、二十讲到内心充满不义。三十到三十一节讲到他们行事行不合理的事情，他们损害别人， 也是没有亲情。到了32节，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这个判定的意思啊，就是审判定罪的意思。审判定罪以后，那得到的刑罚就是死，不单是肉体的死亡，按照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也是灵魂啊，还要受到永远的刑罚。这些人啊，不但是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因为怪人做坏事的时候啊，有人跟他一起做，他就更加的胆大妄为了。犯罪的人他有了同伴的话，他就以为会罚不责众。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像在中国大陆啊，如果说你团伙做坏事呢，往往被严打，那在怂恿别人一起犯罪的话，一定会加重处罚。救恩的第二个原因，世人啊需要从律法和良心的定罪中救赎出来。在圣经中把人分成两类人啊，一类呢就是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另一类的话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在罗马书的2:12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审判。在14:15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顺着百姓行律法上的事，他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我以为是，我以为非。所这里提到的是非之心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良心，良心就是审判外邦人的律法。罗马书的3:20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神把律法赐给犹太人，把良心赐给外邦人，没有指望他们完全按照律法和良心啊行事，成为无罪的义人。因为活着的人啊，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律法和良心的功用是叫人知罪，预备的人在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能够认罪悔改。救恩的第三个原因，世上的人得救啊，不仅需要免死，还需要新的生命来代替，也就是说需要处死如生。在罗马书5:10，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也就是说，耶稣的死让罪人免死，因着耶稣的生呢、就不仅是免死而已。在罗马书5:21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接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这个永生呢，就是永恒的生命。第四个需要救恩的原因，我们得救啊，不仅需要免死得到新生，还需要脱离取死的身体。在罗马书7:14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几件圣经是指的我们得救以前的情况。得救以前呢，我们肉体卖给罪了，是罪的工具，其中没有良善。如果我们不禁戒肉体的私欲，它不但不会使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善呢，而且会驱使我们去犯罪，惹神的愤怒，因此呢称之为啊取死的身体。7:24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也就是说，罪人不可能靠自己用任何的方法去修炼身体啊，去使自己的身体完善，以至于使它产生良善。每当人们在克制肉体徒劳无功的时候呢，不得不产生一个悲鸣，就是说我真是苦啊。因此呢，人呢、需要从取死的身体里面被救出来。7:25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可以救我们脱离取死的身体。救恩的第五个原因，就是说世人得救， 最终啊，是需要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啊，来承载永恒的生命。圣经里面称这个为身体得赎。在罗马书8:22，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得救的人啊，最终的状态就是身体得赎，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因此还在盼望当中啊。身体得赎的盼望呢，不但是对我们这些肉体心肠衰残的老人家啊很重要，对于年轻力壮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仍然是很重要。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4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都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在这个原本取死的身体里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彼此的被生命吞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一件事情啊，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了救恩的原因呢，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救恩的作用。那么救恩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免去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就像罗马书5:10说，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是神主动和好，人是被动的接受，被动的和好。因此呢，我们人的品德啊、行为啦、啊，与救恩呢没有直接的关系。救恩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把人从律法和良心的定罪中救赎出来，使人的罪得赦免。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把人从律法和良心的定罪中救出来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叫做救赎。而且救赎的代价特别的高啊，我们付不出来，需要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把我们赎出来啊。人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使自己的罪得赦免，成为无罪的义人，只能白白的接受救恩啊，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叫做称义。救恩的第三个作用就是说，把人从死里救出来以后啊，使人有新生的样式。罗马书6:4说，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信称义得救，同时就得到了永生啊！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主耶稣设立洗礼呢，是要让我们接着洗礼，就是如水的时候呢，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和他一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目的原是叫我们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以后，里面的新的生命在外面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的表现出来的。救恩的第四个作用就是可以让人脱离取死的身体呢，能够行出良善。以弗所书的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神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产品，这个产品有一个功能，就是行善。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啊，神不但赦免了我们已经犯过的罪，还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脱离取死身体的辖制，从而能够行出良善。罗马书8: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或做必要时，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的肉体啊，可以理解为是身体产生恶行的邪情私欲，也叫肉体的私欲。在信主以前呢，我们没有能力 境界肉体的私欲，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成了犯罪的工具，成为了取死的身体。信主以后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境界肉体的私欲，使我们的身体不再产生恶行啊，反而能够行出良善。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肉体的私欲和我们得救的灵魂呢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就像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以身服我。所以我们都是在攻克己身，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啊顺服我们这得救的灵魂，以致能够行出良善。腓立比书的2章12节说，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而且要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就是说对神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做，去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从而行出良善。救恩的第五个作用就是身体得赎以后啊，带着不朽坏的身体呢进入永恒。在彼得后书1章10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说这个救恩啊，是我们人得到的一个福分，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在启示录21章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人得到了福分，神呢他是满足了他的心意，就是与人同住。所以说救恩是我们的福分，也是神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他所设计所做成的，并且他保守这一切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那么从前面这样一些讨论，我们可以把救恩理解为它是一个过程，它有已经完成的部分，就是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把人从律法良心中救赎出来，得称为义，这两件事情已经做好了。还有正在进行的这样一个阶段呢，就是说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依靠主耶稣顺从圣灵脱离取死的身体，从而行出良善啊，也是正在进行的部分。救恩还有一个还在盼望的阶段，就是身体得赎进入永恒。